同学们，我们现在说老子第57章，这章特别重要。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许多人呢、把这句话分成两段，第一段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朗朗上口。第二段以无事取天下，他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取天下呢？什么事都不要干就可以取天下了？这个理解显然是非常的片面。咱们先说，老子在第29章里头说：“将欲取天下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，天下神器不可为也，不可执也。”那是第29章，现在来到第57章。前面还在说天下不可为不可执，这里说以无事取天下，这里是说的大白话，老子是要取天下的。取天下的方法是什么？是无事。无事是什么？无事是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。以政治国是内政，我用收入均等化来作为我立国的唯一道路。以其用兵，我得用军队来保卫我这个政治路线。这两条加起来，以无事取天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用我的军队来打平天下的，我是用我的路线，用我正确的道路来号召全世界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。这个叫做以无事取天下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我为什么知道一定会胜利呢？以此。此什么？因为敌人都在错误的道路上随时随地的埋葬自己嘛。敌人是怎么干的？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，这是第一条。人多利器，国家之昏，这是第二条。人多技巧，其物之奇，这是第三条。法令之章，盗贼多有，这是第四条。敌人有了这四条，那敌人能不失败吗？我们能不成功吗？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成功，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我们要把自己的道路走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等着敌人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。来，我们看敌人这四条。敌人是指谁？是指贵族的世界啊，贵族的世界跟种族啊、语言文化血统没关系啊，这是路线斗争。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。什么叫忌讳？忌讳就是禁区啊，老百姓不能去的地方叫做忌讳。禁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什么叫禁区？别墅区。别墅区越多啊，老百姓越穷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的田越少嘛。人多利器，国家之昏。昏，脑袋不清醒叫做昏。那为什么会昏？因为知嘛。知是什么？多，多就昏嘛。什么多？人多利器，利器多。那利器是什么？不是刀啊枪啊啊。刀啊枪呢叫做乱啊，刀枪多了后果叫做乱，不叫做昏。所以这里利器是什么？是口舌。什么叫口舌？一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，这个国家就昏了。人多技巧，其物之奇。工艺的进步啊，和奢侈品啊一起进步了。工艺的进步都用在奢侈品上了。法令之章，盗贼多有， 警察越来越多了，盗贼越来越多了，警察跟盗贼同时多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治安的成本上升了。这四条加起来表示什么？表示贵族的道路，贵族剥削群众的道路，成本越垫越高，总有一天要走不下去的。所以老子一再告诫自己啊，尤其是告诫自己的老婆，不要以为我们的儿子将来还要当贵族，让自己的子孙永远当贵族，安排自己的子孙当贵族，就是亲手把子孙送上断头台。这个话必须跟自己的老婆说清楚，因为妇道人家总是爱子心切嘛。老子坚决地批判贵族剥削群众的制度，同时坚定地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能成为贵族。但是这是理论，实践上得他老婆同意啊，否则他老婆给他打破头。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这里简单讲就是一句话，我就是领导，我带着我的老百姓走上收入均等化、消费均等化、无等差消费的道路，我的子孙才能永保太平，我的子孙才不会给群众送上断头台。这个理论是非常非常深沉的，看得很远。但是这里得说一下，有些人很喜欢引用当中的一句话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他把老子这句话用来转化成他们鼓吹的小政府大市场，这算他们会找。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，政府啊有两个角色可以选择，一个角色是裁判，一个角色是队长。他们认为啊，政府啊就是应该当裁判啊，所以小政府大市场，裁判嘛不需要很多嘛，一个裁判十个球员在那里打来打去啊，一个裁判就够了嘛。哎，这是现在很多很多经济学家啊都是这么鼓吹的。他把政府和市场一分为二，一个裁判管十个队员啊，十个队员还分成两队啊，然后呢五个打五个啊，一个裁判在那里吹哨子，够了。中国人从来不是这个逻辑，中国人从来认为政府是老百姓的队长，是带着头带着大家往前走的，哎，是队长不是裁判。至于应该是裁判还是应该是队长，这个大家各自选择。但是在大家的脑子里要清醒地认识到，政府到底应该是裁判呢还是应该是队长呢？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？我们要走哪一条道路呢？总而言之，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。政府可以是裁判，也可以是队长。那么老百姓希望政府是裁判，高高在上吹个哨子就没事了，还是希望政府是队长带着大伙一起干呢？大家各自想一想。